好，各位神的儿女，晚上平安。那我们从这一次的晚上查经开始呢，我们会暂停耶利米书的这一个的查经。那我们我跟李牧师也有一些的沟通和交流哈。我们打算呢会开始一个系列，就是圣经概论的系列，其实呢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大概呢我们的计划是每一次聚会呢讲一卷书。对，这个的好处在哪里呢？这个的好处帮助我们发现这一卷书的框架和大纲。我知道有一些时候我们其实自己读圣经，我们会我们读到这节经文我们觉得特别感动，是很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来讲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呢，好多弟兄姊妹其实在抓住这卷圣经的中心和大纲的时候是很有困难的。对，我们可能会对某一节经文很有感动，对某一节经文很有感触，但是呢到底这卷书讲的什么的内容其实是需要一个梳理的。那圣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每一句话跟它的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它的每一卷书跟它的相邻的书卷其实是有联系的，而不是没有联系的。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会忽略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对不对？我有一次问这一个弟兄姊妹，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也来问你们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大概就是今天灵修，大概今天读五节，明天读十节，后天再读十节这一类的方式，对不对？问大家，当年哥林多教会的人收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今天读第一章，明天读第二章，后天读第三章？是不是？他们是怎么读？对，他们一口气读完，对不对？为什么一口气读完？对，人家因为哥林多前书就是一封书信，对不对？如果这个家里的丈夫外出工作，写了一封家书，请问妻子和孩子会不会今天读第一段，明天读第二段？不会，对不对？他们会一口气读完。那我会觉得呢，如果今天读第一章，明天读第二章，后天读第三章的这种方式，它更趋向于是一种研经的方式，就细细的知道说这段经文到底的它的意思是什么。但事实上来讲呢，我们有那个细读的功夫，其实我们也需要有粗读的功夫，就是我们需要建立整个圣经的救恩历史的框架。不然呢，我们会犯一个毛病，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个一个的亮点啊。我知道好多人信主二十年会被很多的圣经金句，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我们会被很多的圣经的金句，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一节的圣经的金句放在它的出处当中的话，你突然会发现可能它的意思不像你理解的那么简单。我不是说你理解错了哈，你可能没有理解错，但是可能他的意思放在上下文当中，他会更深奥，他会更精彩，他会更表达更多更丰富的真理，对不对？啊，我知道，比如说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叫做浪子的比喻，对不对？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对不对？小儿子走丢了又回来了。请问那段经文主要的中心焦点和重点在谁的身上呢？我知道好多人都以为说是在小儿子的身上，其实不是，压根儿就不是。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开头第一节和第二节就交代了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耶稣正在跟税吏对人一起吃饭，对不对？这个事儿被谁看见了？被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了，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议论耶稣，批评耶稣，说他竟接待税吏跟罪人和他们一同吃饭，对不对？耶稣听见这，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知道这话，于是就讲了三个比喻：失羊的比喻， 诗田的比喻，诗人的比喻。一个人一百只羊走丢了一只，常理是不是要去找这一只？一个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常理是不是应该找这一块？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走丢了一个，常理是不是应该找回这个儿子来？但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去找回税吏、妓女和罪人的时候，他们就怒火中烧，对不对？他们就诽谤，他们就议论，他们就非常的难受，因为你怎么能够跟税吏、妓女、罪人这些人一起吃饭呢？吃饭意味着接纳他们，吃饭意味着要找回他们，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耶稣找回他们是不应该的。于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了这三个比喻，用到他们生活当中的常识。你们谁有一百只羊走丢了一只不去找回来呢？谁有一块十块钱丢了一块不去找回来呢？所以你突然发现，浪子的比喻不是针对那个迷失的小儿子说的，是针对那个自以为自己没有迷失的大儿子说的，就是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因为丢了羊找回来就欢喜快乐，丢了钱找回来就欢喜快乐，但自己的弟弟丢了找回来，他不仅没有欢喜快乐，反而怎么样？怒火中烧，恼羞成怒，反而非常的愤恨，对不对？他弟弟没有死在外面，这个事儿让他非常的难受，对不对？你去看那个故事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一梳理，我们还没有把整个路加福音全部摆出来呢，我们仅仅是把十五章摆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比单看浪子的比喻就更丰富，对不对？啊，就比单看那一个浪子的比喻给我们带来的整个真理的光照其实是更多的。这个更多其实本来就是经文要给我们的光照，这个本来就是经文的意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的例子，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例子，就是帮助我们说呢，我们需要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好不好？我特别的在这里勉励，我们也共同的勉励各位弟兄姊妹，我期待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读经的方式。第一种的方式就是你每天总之要读经，对不对？每一天灵修的方式，你大概呢可以每一天呢花很短的时间，十节经文也可以，十来节经文都可以，半章一章的那么短的一段经文，你读完之后默想这段经文的意思，关于神的什么真理，关于这个罪的什么真理，关于救恩的说了哪些事情，关于我今天这段经文对我有哪些的提醒、帮助和应用，有一个默想，有一个基本的应用。那这是一种的方式啊，就是比较细的来处理这段经文，就这段经文呢，这十节这十几节经文呢来处理，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罪，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说这个真理对我今天有哪些的提醒、帮助和应用，就这五个方面就可以。哎，这个可以做得到，对不对？那我想我知道呢，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读经，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也特别的提醒和鼓励各位呢，除了在这个方式的基础之上呢，我期待说呢，我们还增加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速读的方式啊。比如说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就一次性把它读完，不要让它打得太零碎，一次性读完，你才知道那里面的这个整体性的真理扑面而来更深刻，对不对？神童第一章，神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哪三个福气？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同在，那个字，这就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有了这个福气，保罗为他们祷告。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救恩，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对不对？讲得透亮。第三章，这个福音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还是什么？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福音，这个救恩还是啊群体性的， 因为整个第三章讲到了那个群体圣约的子民的样式，对不对？以主一信一喜，整个群体被建造起来，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第四章开始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对不对？因为前三章已经把那个所蒙的恩讲清楚了，对不对？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清楚了，开始光明的儿女，个人的整个福音应用在个人生命的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光明的子女，对不对？那全都是应用到个人生命层面上的。但是保罗恐怕我们仅仅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他说不，基督徒也不是这个躲在小楼成一统不管外面的事情，也不是只管自己道德的操练，不是的。接下来第五章他开始讲到了三个领域，那丈夫与妻子，这是婚姻家庭，对不对？然后父母与儿女，这是关于这一个整个的亲子的关系，对不对？然后第三个仆人与主人，这是讲到人面对这一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工作的关系，对不对？你看他同样的又把福音应到这三个领域，最后应到第四个领域，就是属灵征战就完了。哎，你突然发现说其实以弗所书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对不对？如果你整体的读下来呢，按着这个思路读下来，你会发现呢，这个整体的思路本身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呢，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读经的方式，也求主带领我们，借着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一个圣经概论的方式来梳理圣经。如果有可能的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盼望大家呢，比如说我这一周讲到创世纪，大家就这一周把创世纪读完。其实这样的效果是更好的，对，因为你刚听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去读，带着已经听的那个印象，再去速览整个创世纪，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也打算呢，除了周三晚间的这个查经会用到这种圣经导论的方式，我们成人主日学，那我带的期间可能也会讲圣经导论。大家不要担心哈。因为这个课程的好处呢，它还有一个好处了，就是说无论你在哪一课加进来都合适，对不对？因为你无论在哪一课加进来呢，你其实听的都是一堂新课，对，就是说呢，它是一堂完整的课啊，可以帮助我们至少无论哪一课加进来，无论周三晚上来还是主日的上午的神人主日学，你可能都会听到其中一卷完整的书啊。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能使愚人有智慧，比极多的金金更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的灵奶，使我们可以长大成人，也装备我们整个的信仰，使我们可以免受许许多多的这个世界的引诱，撒旦的整个的谎言，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主啊，将我们下面的整个的圣经的导论的学习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如果按照我们的节奏的话呢，我也特别的鼓励你，大概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圣经速读一遍啊。是，好，在开始创世纪之前呢，我想先有一个导论，就是整个旧约的导论。如果今天晚上导论要占用今天晚上的时间的话，可能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我才开始创世纪，好不好？好，我知道好多的基督徒呢，常常会有一个疑惑哈，就是为什么要学习旧约？我知道，因为旧约对在很多人那里，其实都是带有一种好像跟新约整个的风格不一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人总结说，旧约的上帝都是严厉的，都是公义的，都是审判的，都是发怒的。好像新约的耶稣都是怜悯的、温柔的、柔和的、慈爱的，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呢？ 这个感受是错的，这个感受是错的，因为其实我们这样把新旧约的记一个的切割是，并不是圣经本身所赋予我们的。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学习旧约有什么好处？旧约仅仅是给新约提供救恩历史的背景吗？当然，这是它的其中的一个作用。救恩历史的脉络的发展，不是上帝一下子就道成肉身的，是有旧约的预言和新约的应验这两个模式的，对不对？旧约的预言，新约的应验，作为整个救恩历史的呈现给我们。为什么学习旧约很重要呢？当然，首先旧约是神的话，对不对？问大家，是不是《生命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就不如《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一节？不是，对不对？他们其实都是神的话，并且他们的整个宝贵程度没有差别。首先呢，旧约圣经其实用到了新约圣经没有的方式来呈现上帝的性情和上帝的属性。新约对上帝的事情、上帝的属性的讲述当然是非常的清晰，因为我们可以从基督的在世的言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做的教导，登山宝训、平原宝训，他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他十字架，这些是最几乎是最彻底的让我们来认识神的方式，对不对？几乎是最清晰的。但是呢，你知道其实新约呢记载耶稣的事情只仅仅是整个救恩历史的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它是最高峰，我们绝不否认它是最高峰，虽然福音书是一个关于神启示的最高峰，但是它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新约呢其实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写成的，就前后整个新约的写成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请注意，旧约的写成书跨越了上千年，从创世纪到最后的马拉基书跨越了上千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旧约历史当中看见上帝的性情如何彰显的时候，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会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有深度，或者说就好像钻石一样，它给了我们不同的侧面，给了我们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们不同的那个丰富的度，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上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能体会了哈。比如说你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读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就用了一句话来讲这件事儿，对不对？但你知道吗，在整个旧约，虽然新约用一句话来讲这个事儿，但你在旧约当中，上帝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来讲这个事儿，对不对？因为他如何的忍耐亚当和夏娃，如何的忍耐这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甚至他如何的忍耐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对不对？他忍耐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忍了40年，他忍耐在士师记的以色列人忍了400年，对不对？甚至我们必须说，为什么400年之后以色列人才进迦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迦南人的罪还怎么样，还没有满盈。在这个角度来讲，上帝忍耐了迦南人，忍耐了400年，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在旷野、在迦南地、在士师记、在列王记，甚至在贝鲁时期，你都可以看见上帝丰富的宽容和忍耐。 而这一个是借着丰富的故事呈现的，借着一个一个生动的人物、鲜活的事件给呈现的，对不对？而新约呢，彼得就用一句话，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只有这一句话给总结了。哎，让我问大家，你觉得你读了旧约再去读这句话所呈现的，是不是旧约那一千年以来所呈现的那一个事情，让你对上帝的忍耐、宽容、赦免、恩典会体会得更深？相比于这句话，会不会那些事情让你对上帝的 这些的属性体会得更深？是的，当然是的，因为它更丰富嘛，因为它有更多的层面来讲这件事情嘛。所以呢，我会说呢，旧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更深度的、更丰富的去多方面的认识这一位神，这是我们要学习旧约的第一个原因。帮我把圣经。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其实旧约我们要去学习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旧约圣经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大家就知道了。马太写马太福音有一个模式，对不对？他写着写着就好像有点出戏。什么叫出戏呢？就他就是以第一人称现场感来记载耶稣所说的话、做的事，对不对？比如说迦南的婚宴，比如说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说了一个话，就好像放电影一样放给我们，对不对？然后说着说着，他突然有点出戏了。然后加了一句他解释的话，这就应验了神界先知所说的话，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的话，对不对？你读马太福音，这样的句子大概十几个，就他记得一个事儿，加一句这个话，记得一个事儿，加一句这个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他要在帮助你呈现说旧约的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激动，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读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激动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的话，这个表明那个弥赛亚来了，神的国临到了你们，对不对？这是他们盼了几百年的结局，所以马太非常有意思的加这句话，所以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旧约指向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历史性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历史性的事件，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还是一个主题性和预表性的。比如说圣经为了帮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救恩这件事情啊，十字架的救恩啊，绝不是从福音书就才向我们彰显的。十字架的救恩这件事情，我把时间开放给大家，谁可以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从哪里向我们彰显出来的？你想的更对到是从哪里？因为十字架是献祭的一个动作，对不对？十字架是它是代替嘛，是代赎嘛，是救恩嘛，对吧？那么你想到献祭是在哪里？有刚才有人说是利未记，对不对？其实比利未记更早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其实比那个更早的还有亚伯献祭，对不对？其实比亚伯更早的还有，这就是上帝用皮子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那是第一次流血事件。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给他们最大的一个的感官的刺激，就是他们犯罪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有一个流血事件发生在他们的眼前，需要有动物的皮子来给他们做衣服穿，对不对？ 所以呢你会发现从创世纪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很清晰了，对不对？然后再到出埃及记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更清晰了，对不对？然后再到利未记的整个的非常丰富的献祭，献祭的意义，那这一切都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到底做成了什么。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来分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跟旧约的献祭之间的联系哈，那个意义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呢，至少让我们有这个概念，整个利未记，让我这样说好不好？整个利未记就是指向十字架。整个利未记那卷书就在讲受难周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眼光来去看的时候，而受难周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你去联系利未记来去读它的时候，那个的丰富度，那个的震撼度就更大了。旧约不仅仅指向耶稣基督，旧约也是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依据。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马太常常出戏的来提到旧约圣经，对不对？新约几乎每一卷书都大量的引用了旧约圣经来证明福音。我举一个最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自己说，旧约其实所有的教导都是关乎他的。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他的意思是，你知道摩西律法、先知、诗篇其实就是旧约的所有的总括，旧约就是这三类，就这三类。我多说一点免得大家误会哈，其实在犹太的分法当中呢，他们会从创世纪到整个旧约历史书都归为摩西律法，就都叫律法书啊。然后呢，先知书就所有先知的记载的叫先知书。然后呢，诗歌智慧书、诗篇、箴言、传道、雅歌都叫诗篇，都是智慧书。所以这三类它不是指的只有这三卷，而是指整个旧约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学习旧约圣经的必要性。好，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来学习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的核心的信息就是上帝做出应许，然后呢，这是一个前设，对不对？那新约圣经就是上帝的应许怎么样应验成就，这是结果，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合在一起才是天衣无缝，这是旧约。好，我们来稍微快速的来概览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好吧。从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直接宣告上帝创造了宇宙万有，从空虚混沌当中创造了整个的世界，并且呢，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请注意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表明说人有责任来在全地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因为上帝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你如果仅仅读到第一章和第二章，你觉得相当的 OK， 对不对？但是第三章穿插了一个整个宇宙性的事件。我先提前说吧，我怕后面忘了说哈。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哈，无论是去看谁，我们可能都需要从，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看人的时候，都需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你需要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就他无论怎么样，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无论怎么样，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就值得我们给他最基本的尊重。给他尊重不是因为他多么好， 而是因为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他。这是从第一个角度，创造的角度去评估一个人。第二呢，这个给人以尊贵，给人以尊敬，给人以一个该得的那个荣耀，对不对？但是请注意，第二，我们无论看谁，也得从堕落的角度去看他。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请注意，亚当夏娃犯罪了，堕落了，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大背景。我说的这个大背景的意思是，就好像说你今天心情不好，是因为你今天在家里跟家人吵架了，所以你来到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看说，哎，张姊妹脸色不太好，发生了什么事情，背景是什么让你脸色不太好，你说，哎，我今天在家里跟我丈夫吵架了。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今天来到教会，你今天去到任何一个领域，你面对任何一个人，他都能看出你脸色不好，他都能看出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你是一个充满了邪情私欲的人，而这个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就好像说早上跟丈夫吵架了一样，这个背景就是亚当和夏娃堕落了。是的，那个堕落深刻的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看人的时候也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每一个人都堕落了，没有好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的意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评估。好，这是第二个背景，这圣经告诉我们。还有，我们看人还要从第三个视角去看他，就是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从救恩的角度去看他。特别我们在家里对待家人，对待儿女，在教会对待弟兄姊妹的时候，如何用恩典的角度，如何用救恩的角度去看他。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更难，更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别说对别人，对自己都常常没有恩典和福音。我们对自己常常都是用恐惧和骄傲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做某件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哎，干了这个事对我有益处，干了这个事别人会夸赞我，干了这个事我很好，这就是用骄傲来推动自己嘛。为什么我不能干这个事呢？因为干了这个事别人怎么看我，干了这个事我会受损，干了这个事我会得到什么坏果子，这就是恐惧嘛，对不对？要么是骄傲，要么是恐惧。我们常常这样对待自己，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也常常这样对待别人。所以呢，创造的角度让我们尊重他，堕落的角度让我们把它看透啊，救恩的角度呢，让我们合宜的用耶稣基督对待罪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和对待周围的人。但是还有第四个角度，如果只有前三这个角度呢，我们其实还是盼望不够大，对不对？我告诉你，还有第四个角度，就是从得荣耀的角度来看。你知道吗？那个天天在家里跟你吵架的那一位，将来是可以得完全的，真的。将来是可以得完全的，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徒，你们是带着盼望在吵架，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说每一天你们面对这一切的征战纷争各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中间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最大的盼望就是上帝不断的透过这些来塑造你，也塑造对方。在这个塑造当中，你会发现呢，每一天恩典的国度节节胜利，撒旦的国度节节败退，然后在这个恩典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征战当中，等候一个荣耀的国度降临。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当然你说有的时候是撒旦的国度节节胜利，恩典的国度节节败退，有没有可能呢？还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至终我们在福音当中的盼望是，我们相信恩典的国度至终是完全得胜的啊。所以四个角度帮助我们去衡量一个人，会衡量的更准确一点啊。他太好的时候不要把他看得太好，他太坏的时候也不要把他看得太坏，真的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它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这个我可以敢打保证的啊。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它也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啊，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的时候，他为他舍命，对不对？也为你舍命啊。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成救恩，只有这样救恩才真正显明是恩典呀，不然怎么显出来是恩典呢？不然不就显出来是工价吗？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在整个圣经的叙事当中呢，让我们看见呢，堕落的世界其实是很糟糕的。堕落的世界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糟糕的事情。亚当和夏娃只是夫妻关系不和，他们的儿子就开始互相谋杀，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代是夫妻吵架，第二代就是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堕落的世界何等的可怕，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赛特的后代，我们好像有一点盼望，好像说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们也迅速的堕落了，所思所想尽都是恶。然后最终上帝不得不用洪水的方式来洗净这个世界。我们想感谢主，这回挪亚 一家八口这回都纯净了吧，对吧？没想到巴别塔就是他们建的。我提出这一点的时候很多人很惊讶哦。你如果仔细读，你当然巴别塔是他们建的，对不对？是的，因为巴别塔发生在大洪水之后嘛。
是，
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在忍耐宽容，在这里面你已经发现了很多特别重大的主题了，对不对？创造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主题，罪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主题，审判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主题，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宽容和赦免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主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前十一章已经不断的向我们彰显了关于上帝的特别重大的主题。巴别塔结束于什么呢？结束于辩论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们分散在全地上，彼此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语言不通，然后分散在全地上，结束于这里，对不对？当整个巴别塔结束之后呢，创世纪的这是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开始，上帝就对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大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解经，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结论，这三节经文其实是对巴别塔咒诅的逆转。是的，这三节经文是一个旧约整个恩典盟约的种子，对不对？是的，你看，去看整个旧约的历史，这起源于这三节经文的种子。而这三节经文是对整个巴别塔咒诅的逆转。为什么呢？因为巴别塔已经被分散到全地上，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去把那一个不敬畏他的人分散到全地上，却对亚伯拉罕说要招聚他，要叫你成为什么大国。哎，是不是一个逆转？不敬畏神的人被分散，敬畏这个上帝所选召的人却要招聚他成为大国，然后说叫你的名为大。哎，你还记得巴别塔他们自己想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传扬我们的名。罪人想要传扬自己的名，上帝就下来去辩论他们，但上帝要祝福一个人，上帝自己要叫他的名为大。然后上帝对巴别塔整个事件的总结其实是一个咒诅和审判，对不对？然后这里又说你也叫别人怎么样得福，建造巴别塔就是让自己和所有人一起得咒诅，对不对？所有人都得咒诅，但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亚伯拉罕和所有人一起怎么样得福。你会发现几乎都是对应的逆转，全部都是对应的逆转。然后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然后呢，巴别塔就是地上的万民都要都因着这个事情被上帝审判、变乱、咒诅、分散。所以这绝不是对亚伯拉罕一个人说的，这是指的对亚伯拉罕所传讲的那个恩惠的福音，接下来要借着以撒、雅各十二支派，借着摩西，借着出埃及，借着大卫，借着圣殿，借着献祭，借着先知，借着这整个救恩历史的脉络来不断的铺展开来，直到铺展到那一位弥赛亚到来，就应验了上帝的这一个应许。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就是圣经的那个魅力所在。有的时候我们不把第十一节、第十一章跟十二章联系起来，我们好像觉得十一章巴别塔是好久远的事情，好像过了几千年才发生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不是的，就是接在一起的，就是接在一起对应的，特别的对应了那一个来指向那个福音的内核。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看见的。那整个旧约的历史，上帝使用了三重的职分来不断的帮助这一群他从埃及选召出来的以色列子民。上帝用先知来怎么样教导他们律法，哎，摩西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性的角色，对不对？然后呢，上帝也用祭司来帮助他们。哎，请注意，请问大家，教导了他们十诫之后，他们能不能做得到？你去读出埃及记，你去读民数记，你去读列王记，他们不仅没有做到，他们反而是时时处处随时违背上帝的律法，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说律法不好以至于做不到，而是人不好以至于配不上那么好的律法，人太差了配不上那个律法，怎么办呢？于是上帝就开了另外一个蒙恩的管道。哎，律法是一个蒙恩的管道，上帝还设了一个蒙恩的管道。这些违背律法做不到律法的人，上帝给了另外一个蒙恩的管道，是什么呢？献祭。是的，献祭。他要每一天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今天哎，我突然骂人了，我说谎了，我杀人了，我淫乱了，我没有守安息日了，我各种各样的罪，他发现的时候他就需要怎么样？献祭。他就需要认罪，他就需要祈求上帝的赦免。所以呢，第二个体系就是立位祭司的这一个的体系，先知的体系，祭司的体系。先知主要在于话语的教导，祭司主要在于那一个处理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罪，就是牧养性的工作。因为处理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罪是一个深度牧养的工作，对不对？这两样够不够呢？上帝还设立了第三样，是什么呢？就君王的体系，对不对？就是他不仅仅关注一个个体，他还关注整个群体，因为他要把他们联络成为一人，联络成为圣约子民的样式，来使他们成来为做一个群体，来为主做见证。于是呢，就差派君王来治理他们，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先知、祭司、君王，哎，指向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三重的职分，对不对？这就是旧约的历史。所以旧约的历史呢，非常的有意思。旧约像一个种子一样，它不断的随着救恩历史的推进呢，它不断的在好像发芽、长叶、开花，最终耶稣基督到来就是结果，就是把那个最终的那个果实展现给我们看。啊，所以呢，读旧约呀，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一切的内容。我非常简要的来梳理一遍旧约的书卷，好吧？旧约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啊，《创世纪》主要讲到了，如果你给它分段的话，就是两大段，一到十一章是一个太古历史的段，发生了四件关乎全宇宙的大事，创造。使整个宇宙从无到有，堕落使罪恶侵入到了这个世界，然后救赎三章十五节， 是上帝开始从这一个点推进整个的救恩历史的计划。那到这个挪亚洪水，就是救赎与审判并行的展现给我们看。那最后一件事就是巴别塔，巴别塔让整个人类的语言系统发生改变，洪水让整个人类的这个地貌，整个的地球的环境发生剧烈的改变，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这个精神的，对不对？好，这四件事情影响了今天的每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巴别塔，我们就不需要学外语了，对不对？背单词好辛苦啊啊！我说没有亚当夏娃堕落，咱还不会死呢，生病也好辛苦啊！但是呢，这里面的盼望就在于那一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好，接下来呢，创世纪发生这四件事情之后呢，其实就是发生了祖孙四代的事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创世纪结束了，对不对？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雅各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就结束了。所以，非常的简要。那创世纪不断的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哈。我知道今天好多人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效法信心的伟人。抱歉，可能读错了。其实那四祖孙四代的故事主要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上帝是如何的恩待、立约、守约、圣洁、拣选、慈爱、坚固他们。第二，就是那些人是如何的糟糕、败坏、悖逆、抵挡上帝。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在跟随上帝、敬拜上帝、信靠上帝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他有很多的，在信靠当中有很多的不幸，对不对？在跟随当中有很多的悖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常常说谎，常常卖老婆，对不对？我跟你讲哈，如果今天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弟兄，如果做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事儿，别说教会容不得他，邻居都容不得他，对不对？这样的人还配当男人吗？劝劝他不过分吧。不过分，对不对？是的。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们当然说他是信心的伟人没有问题，但是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很有意思的点就在这里，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又是一个常说谎的人，又是一个小人，又是一个藏在女人的后面的一个人，没有担当、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对不对？啊，那雅各也，这个以撒也是老眼昏花，说的不仅是他的眼睛，对不对？上帝明明都给利百加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不听神的，就是喜欢那个大的，就要给大的祝福，对不对？当然这个事儿呢，老婆也骗了他啊，当然他的诡计中的小儿子也骗了他，但无论如何呢，他是有责任的。我不是说他的小儿子太诡诈，他的责任就没有了，他该向上帝交的那个责任他也没交好，对不对？雅各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真小人，对不对？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不想跟雅各让人做朋友的，在家骗父母，出门骗亲戚，坑蒙拐骗偷，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从小就躲在帐篷里诡计多端，对吧？啊，一开始就开始骗他哥哥，然后又骗他爸爸，因为他爸爸老眼昏花嘛，看不清嘛，就是骗他爸爸。但是呢，你知道通常呢，上帝来塑造一个人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哦，就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不对？有比他更恶的拉班来磨他啊。我不知道他掀开这个利亚的红盖头，看见利亚的眼睛无神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他老眼昏花的父亲，对不对？啊，拉班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啊，他骗他哥哥，骗他父亲啊， 甚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来哈，我讲一点细节好不好？雅各起初是不太愿意去骗他父亲的，他的理由绝不是因为他多敬虔哈，他理由是我不敢，就恐惧驱动的他，对不对？就是如果我父亲发现我骗他，他咒诅我，对不对？所以他不敢。而你知道他妈说了一句话，利百加说，我儿啊，这咒诅怎么样归在我身上。哎，这个老兄就放心大胆的去了。你发现没有，毫无亲情，对那么爱他的妈妈也是这样子的，只要咒诅归在他妈妈身上，哎，一点考虑都没有了，立刻去干了。啊、哦，我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太自私自利了，绝对的自我中心，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上帝不断的来塑造他，但记得拉班对他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塑造，你有没有发现上帝也借着他的儿子来塑造他？雅各一生最忧伤难过的事情就是约瑟的事情，因为他儿子也欺骗了他，他欺骗别人，他欺骗他的父亲，他儿子就欺骗他，对不对？是，所以呢，哦，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看他们的时候呢，不要仅仅从一个道德主义的榜样的方式说我们要效仿他，不要仅仅从那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看见说雅各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大概我们也像他一样，对不对？只不过没有人家那么聪明。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但在这一切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居然就是这样一个人，上帝在他未出母腹的时候就怎么样，拣选了他。就是这样，刚刚在家里坑完爸爸，坑完哥哥，离这个不在意妈妈之后，在路上上帝就开始向他显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是我们多好，乃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只有这样恩典才可以称为恩典。而上帝也确确实实不仅给他恩典，还用到了上帝手中的任何一个工具，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来磨练他，来塑造他，来对付他。所以呢，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放心，无论有多坏，在上帝手中，你无论有多坏，你都跑不了。但是坏消息同样是这个，就是上帝要磨你的时候，你也不舒服，对不对？你也不舒服啊！哦，有一次很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个，我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跟弟兄姊妹说这样的话。有一个父母来找我说：“哎呀，他因为他的孩子不信主嘛，他的孩子悖逆，就是不来教会，也反对上帝。”他就说这个小的时候很听话，常常唱赞美诗，也来教会，长大了不来了。我说要为他祷告。要在家里向他传福音，要跟他谈信仰。我蛮以为说他会很赞同我这个，但是呢，这个父母很奇葩，他说他太忙没时间，就他太忙了没时间。我要为他祷告，让他工作顺利，赚大钱，买房子，找个好工作就 OK 了。然后我说其实不是，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信主。是救恩，是永生。然后呢，这个老姊妹呢很有意思，我觉得，她是很智慧呢，还是反应很快。她说，哎，这个总有一天上帝会拣选他。你看保罗那么刚硬的一个人哈，上帝都拣选。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家那个儿子，即使像保罗那么坏，也可以被上帝拣选，成为上帝大能使用的仆人。我们当然可以凭着信心相信有可能会发生在他们家，我们当然相信。但是呢，我说，但是请注意哦，你也希望你的儿子经历瞎眼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保罗经历那个转变，当然我们很羡慕，但其实在那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保罗是有受苦的，不是没有的，对不对？三日三夜没有吃一点饭，没有喝一点水，完全在黑暗当中。当然我们读过来说只有三日三夜，但保罗当年不知道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当年大概就一生就活在，以为自己一生活在黑暗当中的，那个突然的黑暗临到他，那个是很痛苦的，对不对？是啊，当然上帝最后告诉他要到哪里去祷告，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对吧？ 但是总之来讲，这是一个受苦。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总是照着上帝使用的常规的蒙恩的管道，踏踏实实的去长进啊。这是创世纪。抱歉，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到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总之来讲呢，我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分享，我可能在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周三的查经和儿童主这个成人主日学当中都不会具体的解释某一节经文，但是我会试图不断的把这个框架带给大家，好不好？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好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智慧的源头，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愚拙的，我们对你的话语的认识也都是何等的浅薄，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如同露需要溪水一样，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装备我们的头脑，装备我们的心，装备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生活的样式，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更深的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来认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来认识我们这一个何等败坏的自己，也来认识说我们每一天需要面对的属灵的征战。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你也与我们同在，加给各位你的每一位儿女力量，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的读经的计划和进度也能够配合整个的这样的圣经概论的讲解。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没有关系哈，总之我们以后是每一堂都会有一次这样的讲解。陈立雄，我问一下，我以前不了解哈，就是我们这一个周三的查经，比如说讲完之后要不要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是哈，好的，好，那我们就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任何的回应，都可以，好吧？
木船造型，解释一下这个是一个正理，是不是？请讲。
对，约瑟是在圣经当中一个非常上帝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受苦的形象。对，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脉络当中，约瑟也常常被用来指向基督。对，当然你去读约瑟的时候，圣经记载约瑟的人生经历的时候，好像没有过多的记载他的道德的缺陷，对不对？因为他好像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在约瑟的处境当中向我们彰显一个点，就是上帝是与人同在的神。哦，这一点很令人惊讶。因为约瑟从十七岁在家里开始，到他整个被卖到埃及，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对波提乏的妻子，在监牢里面对九正善长，到王宫里面对法老，在每一个阶段，如果总结一件事，就是神与他同在。十七岁在家里，神与他同在；卖到埃及波提乏里，神与他同在；监牢里，神与他同在。请注意，别忘了，在王宫里，神依然与他同在。那这一点其实给我们来讲，给当时的读创世纪的第一读者以色列人来讲，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其实人很难去与神同在。你明白这个意思？就是神人之间是隔绝的，对不对？神人之间是有鸿沟的。但是在约瑟的身上呢，让我们特别的看到一点，好像说上帝不断的抚救他，不断的亲近他，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安慰他。那这个的安慰、亲近、抚救、帮助，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为什么？虽然圣经没有记载约瑟的道德性的极大的缺陷，我问大家，约瑟是不是一个罪人？
是，
当然是，对不对？当然是。但是只不过圣经没有具体的记载他某一个具体的罪而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的一生来使用它。是啊，感谢主。好，谢谢。好，
今天一个我一个朋友问完，就是
如果我来解释上帝为什么使，如果我们来问上帝为什么使用雅各的时候，我们倒不如换一个问法，上帝为什么拣选我，我想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上帝为什么拣选我，就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分两类，雅各是一类，我是一类，对不对？其实我们是潜意识这样分的，就雅各那一类大概就跟希特勒啦，跟谁啦，就一类，我啦大概跟雷锋了，跟谁了是一类，但请注意哦，这一类也可以把文士和法利赛人划进去，真的是这样子的。在整个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要面对两类人，一类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类叫做税吏、妓女和罪人，对不对？而这两类其实在圣经当中全部都有记载，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的，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保罗就是法利赛人，对不对？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了税吏、妓女和罪人，马太就是税吏，对不对？而我甚至认为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世人眼中看的表面上的好人，和世人眼中看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坏人，就表明恩典真是恩典。为什么恩典真是恩典？如果哪怕我们的在本质上我们的道德成就比另外一个人只要高那么一丁点的话，那么我们领到恩典跟他领到恩典本质上就不一样了。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连高这一丁点都没有，为什么？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请注意，当我们问雅各的时候就忘了大背景了。大背景是什么？亚当已经堕落了，人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认识的是不够的。当我们问雅各的事儿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谢主。好，谢谢。感谢主。好，还有没有？
是，但我就是说看耶稣的一个四个点，我想再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在自己身上在经历这件事情，就是看人的时候不能看到你说的。
对，我也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把某一个点无限的放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说当然其实我们绝对不会反对这四个点，对不对？我们当然会承认，但是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说，在这个时刻，在这件事上，在这个场景当中，好像我们觉得他最突出的就是这个点啊，跟丈夫吵架的时候最突出的就是堕落那个点，对不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我们的盲目，或者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不够整全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必须承认说，这个是需要操练的一个过程，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这样说吧，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一部分真理，讨厌另外一部分真理，对不对？而这个表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和顺服的程度还不够啊。当我们喜欢某一部分的真理的时候，可能那一部分的真理对我们有用，对我们有好处，或者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真理来达到我们的什么的目的。但是我们讨厌另一部分真理的时候，通常那一部分的真理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更深的手术刀，会指向我们自己，会抛开我们自己。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提得特别好哈，我觉得这个状况不仅你有，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我也有，是的。只不过呢，我们先梳理了这个观念，这个架构梳理出来，说有这四种，我们就需要在我们平时的家庭、教会、生活、工作当中，不断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多想几个点啊，不仅看到那一个点，还看到另外三个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径先梳理清楚，然后呢，就去不断的来操练这件事情。是，感谢主。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 陈弟兄，我时间交给陈弟兄。